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重现恐慌购买，超市实施配给制，伊朗天然气储存设施爆炸，位处敏感军事基地附近，墨西哥财长确诊武汉肺炎，疫情直逼总统核心圈， IMF 警告疫情复发，风险资产市场或再次陷入困境， FBI 讲中共驻美大使秘密招募科学家，美国礼拜四创下单日确诊病例最高纪录，疫情持续上升，德州暂停进一步重启开放，纽约市有望7月6号进入第三阶段开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随着连续10日出现两位数的新病例，澳洲人开始担心出现第二波疫情以及相应而来的封锁。近日澳洲各地又纷纷出现恐慌性抢购行为，部分澳大利亚的超市亦重新引入基本生活用品的配给制度。为了应对恐慌性购买，Woodworth 超市连锁店宣布，客户包括厕纸、洗手液、纸巾、面粉、糖、面食、碎肉、乳酪、鸡蛋和米饭等商品，每人只能购买两份。另一家连锁超市 Coles 亦对洗手液、面粉、鸡蛋其他杂货和卫生纸作出限制。尽管感染量增加，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礼拜五表示，他将会坚持进一步放宽病毒限制的计划。莫里森在坎培拉接受媒体简报时说，疫情将会爆发，但重要的是我们将继续增加应对这些爆发的能力。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6号告诉国营电视台知，伊朗首都德克兰附近一处敏感军事基地所在地区的一座天然气储存设施发生爆炸。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艾布迪表示，爆炸发生在巴音一处公共区域，而不是在军事基地内。西方情治单位怀疑伊朗十几年前在这处军事基地进行与核弹引爆相关的试验。德克兰当局对这件事给予否认。艾布迪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受到控制，并未造成任何伤亡。不过他没有透露爆炸原因。当地媒体报道中的社群媒体影片和照片显示，爆炸发生时冒出橙色火光，接住窜出大量的浓烟。6月25号，墨西哥财政部长艾雷拉确诊感染中共病毒，显示墨西哥疫情直逼总统罗佩茨欧布拉多决策核心圈。墨西哥财长艾雷拉是总统罗佩茨欧布拉多的亲信之一，亦是内阁检测呈阳性的最高官员。不过他表示自己只是轻微症状。他当日在推特发文说，从现在开始我将自我隔离，并继续执行公务，在家办公。当前疫情正重创墨西哥经济，亦让墨西哥民众生活陷入停摆多个月。下个月墨西哥总统洛佩茨欧布拉多预定前往华府会见美国总统川普，而核心内阁的确诊是否会影响洛佩茨欧布拉多的华府行程，目前仍未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礼拜四警告说，如果冠状病毒传播范围更广，一些国家重新实行封锁措施，或者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加剧，股票和其他风险资产的市场可能会再次陷入困境。随着病毒及相关封锁事件打击股市在今年较早时已创纪录的时间进入了熊市区域，但是从3月23号的低点开始普遍回升。IMF 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任阿德里安表示，金融市场和经济前景之间已经出现了脱节，这个加剧了风险资产价格再次调整的可能性。阿德里安写道，资产价格的急剧调整可能导致投资资金大量流出，正如今年年初所看到的这样，可能引发资产的卖空交易。 据美国媒体华盛顿观察家25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指出，中共驻华盛顿大使和驻纽约外交官暗中协助在美国招募科学家到中国。根据 FBI 先前向联邦法院提交的一份指控书写道，一名专门从事反情报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宣誓书中指出， FBI 正在调查康涅狄格州的一名科学家，他明知道并且愿意在美国被中共政府控制和做北京政府指导的实体工作，而招募高知识分子、遗传学专家和干细胞研究人员，让这些遗传学和干细胞研究等技术可以拿到中国大陆的大学和实验室。相关内容最早由每日野兽在这个星期一率先报道出来，而公布的指控书几乎完全删除了中国一词，但仍然至少出现过一次。FBI 局长克里斯托法雷星期三警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共对于美国的创新、经济安全以及民主理念等构成更大的威胁。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星期四出现了大流行病期间最大的单日冠状病毒新发病例高峰。当日报告有40,598例新感染病例和2,430例死亡病例。星期四新增病例已超过了之前4月24号达到的新增病例高位。当时全美共报告有36,291例新的确诊病例。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目前全美总数有242,291例确诊病例，包括124,410例死亡病例。这个总数包括所有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美国领土的病例，以及撤侨的病例。此外，新泽西州统计数据中，星期四亦增加了大量可能和病毒相关的死亡病例，使其成为继纽约州和加州之后受灾害最严重的州份之一。德州州长艾伯特星期四宣布，随着德州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和住院病例的持续增加，德州将暂停任何进一步的重新开放。根据艾伯特办公室的声明，在前几个阶段被允许开业的企业可以按德州州卫生服务部概述的指定容量继续经营。德州的很多企业已经获准在5月重新开业，餐馆、体育馆、零售商、专业体育馆、酒吧和其他场所被允许以限制的容量重新开放。目前尚未清楚哪些业务将不会允许重新开放，以及几时取消禁令。星期四较早时，艾伯特陪下令疫情严重的贝萨、大拉斯、哈里斯和特拉维斯院等地区的所有有牌照的医院推迟普通病人的住院程序，以为冠状病毒患者提供住院条件。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四表示，纽约市将于7月6号进行第三阶段重新开放。第三阶段将允许开放体育和娱乐活动项目，包括纽约市篮球场、网球场、排球、溜狗、手球和波克球。白思豪说，市府将在星期五对那些企业可以在第三阶段重新开放提供更多的指导方针。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四表示，目前纽约州的住院率已经达到了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值。库莫表示，任何从病毒高发地区出发的旅客抵达纽约后必须自主隔离14日。如果旅行者违反这项规定，将面临高额罚款。库莫说，纽约人在过去三个月里作出牺牲，他们停止开业、戴上口罩、实行社交距离。我们已经控制了疫情，我们不希望看到它再次上升。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东协线上峰会登场，越南警告疫情冲击区域经济。澳洲、新西兰获选，共同主办2023年女足世界杯。美110万已故民众收纾困支票，涉额14亿美元。特鲁多拒释放孟晚舟，换两名加国公民自由。这个月第五次俄罗斯军机再闯美防空识别区。疫情导致高失业率，全球房市复苏慢。库德洛说，经济将现强劲复苏，全美不再停工。美公布防止人口贩卖评比，蓬佩奥批中国强迫劳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 东南亚国家协会26号召开线上峰会，轮值主席国越南希望利用这次峰会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会谈注入动力。峰会聚焦在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疫情对依赖观光和出口的东南亚国协成员，例如泰国和越南带来严重的经济冲击。东南亚国协曾经在4月召开疫情紧急会议，但未能就设立紧急基金达成共识。越南总理袁春福今日在开幕演讲中讲，疫情摧毁了近年来的成果，对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生命造成威胁。外界亦越来越担心中国趁疫情危机之际在南海有新动作。越南今年4月指控中国海警船撞沉越南渔船，美国因此警告北京不要趁各国忙于防疫之际扩大非法主张。国际足球总会理事会礼拜四通过表决，由澳洲和新西兰共同取得2023年世界杯女子足球赛主办权，这个是南半球区域足球史上最重大的胜利之一。澳洲和新西兰联手击败哥伦比亚，赢得第9届女足世界杯主办权。另一争取国日本这个礼拜较早时已退出竞争行列。澳洲足球联合会主席克里斯尼克感谢国际足联理事会的决定，并誓言推出目前为止最优秀的赛事。2023年女足世界杯参赛队伍将由24队扩增至32队，下届赛事将在2023年7月至8月在12座城市的13个场地举行，其中7座城市位于澳洲，5座位于新西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美国先后通过两轮总额约3万亿美元次的经济拨款，但美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发现，当局寄给民众的经济纾困支票有近110万收票人已经去世，涉及金额约14亿美元。隶属于美国国会的非党派独立监督机构政府问责局礼拜四公布调查报告，指纾困法案要求尽快发放现金支票给民众。财政部和税务局为了符合要求，沿用过去政策曾经使用的运作模式，总共发放3波纾困支票，但这套作业系统并未纳入社会安全局的死亡人口记录，导致发放现金支票时未排除这些死者。税务局今年5月指出，已经不在世的民众不符合领取纾困支票的资格，家属应该将支票退还税务局，但报告指如何通知家属退还已故民众名下支票，税务局根本没有拟定具体方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礼拜四表示，不会以释放华为太子女孟晚舟换取两名被中国扣押的加拿大公民重获自由。他认为此举会令中方以为可以透过拘留加拿大人去达到目的，让更多加拿大人处于危险之中。加拿大19名曾经在联邦内阁任职或在世界政坛担任要职的重要人物，目前联署致函总理特鲁多，要求释放孟晚舟，换取两名被中国扣押的加拿大民众康明海及麦克尔斯伯弗重获自由。特鲁多强调，如果他介入终止孟晚舟案的引渡审判，将使更多海外的加拿大人承受遭他国逮捕的风险，借此向加国政府施压。美军礼拜四表示，俄罗斯两架反潜巡逻机礼拜三晚飞入阿拉斯加州防空识别区，遭到美军隐形战机拦截，俄机没有侵犯美国领空，逗留4个钟头后飞走。这个是美国和俄罗斯军机这个月内第5次在该空域短兵相接。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美军 F-22 隐形战机在 KC-135 空中加油机支援下拦截俄军两架伊-38 反潜巡逻机，对方当时距离阿留申群岛乌尼马克岛80公里，全程在国际空域飞行，没有侵犯美国或加拿大的领空。北美空防司令部续指，连同这个月此前4次在阿拉斯加州防空识别区拦截俄机的任务，展示美军的战备状态及捍卫国土的能力。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大部分房地产市场专家认为世界各地的房地产前景低迷，受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高失业率及低移民率是各地房市复苏的最大障碍。 路透社在6月9日至24日之间向超过100位房地产市场专家进行意见调查，有超过 80% 的专家认为由于很多不确定的风险，全球房市将无法快速反弹，必须历经缓慢的复苏过程才会重回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在最坏的情况下，预计澳大利亚、印度、迪拜、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房价在今年和明年都会下跌。加拿大国家银行经济师皮索诺尔特讲，公共紧急支付结束后，房屋供应将增加。皮索诺尔特指出，当政府停止支付纾困金，某些房产贷款的还款人可能面临贷款付款的延期，最终面临债务增加的负担。此外，那些曾经在 Airbnb 等租屋平台上出租房屋的人，由于国际旅行限制，有些人可能亦想出售住房。在疫情封锁中，越来越多人习惯在家工作，这个亦都可能促使一部分的人从市中心搬到郊区，缓解大城市中的住房短缺。礼拜四，白宫经济顾问福德洛在回答美国新冠病毒病例增加对经济的影响时表示，个别地方或某些商店会出现一些停业，但他相信全国整体经济不会再次停工停摆。他说，虽然美国全球范围内的病例有所增加，但多个州的病例都在减少。福德洛仲对新申请失业金人数连续12个礼拜下降感到高兴，并表示他仍然相信经济将有一个强劲的 V 型复苏，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无疑在改善。福德洛相信失业率可能在年底前降至 10% 以下。各州重启经济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正在改善。根据美国劳工部的失业报告，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在过去12个礼拜里有所下降。不过，劳工部礼拜四表示，至少有 72.8 万人首次申请了大规模营运的失业援助。上个礼拜有150万美国人首次申请了失业救济金，这个显示就业危机仍未完全消除。自3月中旬以来，全美申请失业金的总人数达到4730万。美国国务院25号公布年度全球防疾人口泛运评比报告，中国位列表现最差名单。蓬佩奥在2020年人口贩卖问题报告中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关键服务不稳定，意味容易被人口贩卖分子剥削的人数激增。他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拥有最严重的人口贩卖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国有企业强迫民众在恶劣的环境下为一带一路项目工作。报告中提到香港，香港和巴基斯坦一样被降级为第二列观察名单，亦就未制定全面将人口贩卖视为犯罪的法律，值得特别审视的国家或地区。美国的重要盟国及军售对象沙特阿拉伯，去年列在未能达到美国防止人口贩卖最低标准名单中，今年就进步到第二列观察名单。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区国安法全月底通过，港团体端午节中联办抗议。七一临近，驻港部队数十辆军车凌晨热闹市。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人大常委会将于本月28号至30号再次召开会议，传出很大机会通过港版国安法。礼拜四25号端午节，十几名社民联成员游行到中联办，并呼吁港人七一上街抗议。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在港台节目宣称，港区国安法在月底通过机会相当高，而条文至今仍未公开的原因是社会意见纷纭，若条文被逐条抄作就立不到法，会拖延时间。他又指，示威者高叫港独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反映想分裂国家和颠覆政权。十几名社民联成员趁着端午节假日，带同写有反对港区国安法的种子道具，沿途高叫口号，由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抗议。他们将收集的20000多名市民反对联署贴在中联办外墙，期间有几十名军装警员戒备。梁国雄表示，在中国大陆因国安法而被入罪的政治反名单有如百家姓，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扣陷意见人士， 势必令文字狱降临香港。他们要求中共立即废除国安恶法。他又指早前中联办官员举办港版国安法座谈会，只有120人参与，这些人不可以代表香港人。梁国雄说2003年的七一有50万人游行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和现时的反对国安法相同，但港府藉限聚令限制港人游行集会。他呼吁市民7月1号以自己的方式向国际表达意见。同日下午，东区区议员徐子健、曾建成和四名区议员召开记者会。徐子健表示，香港市民要告诉北京知，香港人不接受国安法，更不接受绕过立法会将法例强加香港。鉴于民阵申请七一大游行遇到阻滞，对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不抱信心，若不获批准将上诉到底，至于后续行动要视乎警方的决定再公布。东区区议员曾建成直指国安法杀到埋身，港人已退无可退，他呼吁市民把握时间，用人头走出来，告诉北京知我们的不满，反对国安法。昨晚民阵亦在社交网站贴出海报，强调反抗国安恶法，坚持五大诉求，信念是刀枪不入。2020-07-01愿街头相见。副召集人陈浩桓亦换上七一上街的头像及七一游行见。6月25号凌晨时分，有香港市民目睹近30部中共军车在闹市现身，其中两部车顶还配备疑似干扰电信装置。有军事评论员指，该军车可能是中国内地东风新款猛士 CSK-141 反恐突击车。香港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大批军车这个时候出现，可能为防范七一大游行示威，同时制造震慑效果。25号凌晨，30部军车途经油麻地各市道驶入佐敦道，而前往昌会山军营，车牌都是二色 G 字头，显示属驻港部队军车。据 Daily Record Hong Kong 网台记者指，曾尝试以手机拍摄军车，但手机的双机功能突然出现机件失灵，再转为飞行模式拍摄时，又出现记忆卡错误和相关错误的警告，无法正常运作。有目击市民亦表示，手机拍摄军车车头时失败，但军车驶过改拍车身和车尾时就没问题。他们怀疑军车装有干扰电信装置。港媒《苹果日报》报道，一部编号为 TJ814 的军车顶，除了有几支疑似天线的物体，车头还有一个六角形的金属装置，以及一个长形金属网。有军事评论员分析，该六角形金属物同警方在去年11月在理大外出动的锐武装甲车上的六角形外貌相似，推断是声波炮，而警方说只是长距离扬声装置。至于车顶上其他天线，不排除是可发放电波干扰手机通讯的装置。这一类声波炮及干扰电信装备价值不菲，价值几十万甚至过百万港元。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凌晨闹市出现大批军车，还有干扰电信能力的军车，感觉不寻常。他估计国安法将落实，又临近七一，当局加强驻港部队布防，以防范大型示威，必要时出动支援，同时即使驱量上制造震慑效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说，中共对印度和东南亚的威胁是美国减少在欧洲驻军的原因之一。蓬佩奥呼吁欧洲与美国联合应对中共的挑战。请听报道。蓬佩奥星期四通过视像连线参加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行的2020年布鲁塞尔论坛，发表了主题为一个新的跨大西洋对话的演讲，呼吁欧洲盟友共同应对中共政权带来的挑战。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减少在德国的驻军人数时，蓬佩奥说，那个是因为美军被派驻到其他地方。蓬佩奥说，美国和盟国面临中共的地缘政治挑战， 这个是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共的行为意味着对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南中国海等国家的威胁。蓬佩奥说，美军合理布局以应对新时代的这些挑战。蓬佩奥指出，川普政府两年前就对美军进行了长期战略局势的审查，从根本上重新审查美国面临的威胁和如何分配资源，包括情报、军事和网络资源。蓬佩奥说，美国觉得要威胁俄罗斯或其他对手，不再是通过给一群人驻守某个地方就可以达到的。总统关于从德国的撤军决定，是关于美国将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配资源的一系列集体决定的结果。蓬佩奥说，我们将确保我们的合理布局来抵抗中共军队。我们认为那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我们将确保拥有到位的资源来保证这一点。蓬佩奥呼吁欧洲与美国联合应对中共。他说，我今天要传达的信息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社会、我们的繁荣和未来，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继续大西洋两岸的这种觉醒，以应对中共的挑战。蓬佩奥坦言，这个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在中国赚钱的西方商界来讲。不过蓬佩奥亦同时反驳了，美国应该缓和与中共的紧张关系，接受中共政权的主张。蓬佩奥说，这个是无稽之谈，我们不接受这种论点，在自由与威权之间是没有妥协的。蓬佩奥说，我不希望我们的未来由中共来塑造。我够胆说，参加今天这个讨论的人入面，亦没有人希望会这样。在讲到中共威胁时，蓬佩奥列举中印边界的流血冲突、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和对全球的掠夺性经济政策。美国疾控中心 CDC 星期四表示，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在度转向年轻的人群，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重症更少、死亡率更低。请听报道。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雷德菲尔德博士在电话简报会中说，很明显我们现在看到的冠状病毒感染是在度针对年轻人。 CDC 的巴特勒博士说，年轻人可能没有好像他们被期望的这样认真对待冠状病毒大流行带来的风险。巴特勒博士说，我们可能需要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年轻人或者被感染的风险较低，不过他们亦并非天生就对这种病毒具有免疫力。巴达勒博士说，即管还未有明确的年龄界定来确定风险更高或更低，不过严重的并发症和死亡风险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患有糖尿病、肾脏病毒、中度至重度哮喘和肥胖症的人亦处在较高风险之中。巴达勒博士说，信息传递很重要，每个人都必须了解严重疾病的风险依然存在，包括年轻人在内。美国新增的冠状病毒病例主要来自南部和西部。官员说，这个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年轻人忽视了社交距离措施。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史东尼福西博士话给 Axios 媒体，最近年轻病例大增不足为奇。福西说，他们先被感染，然后回到家再感染老年人，老年人患了并发症然后去医院就诊，死亡案例大多会落后于感染案例几个星期的时间。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病例统计，截至星期四，美国至少有2395759人感染中共病毒，其中至少有122177人死亡。截至星期四发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报告了14221例新增病例，198例新增死亡病例。以上总数包括来自所有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美国领土和撤侨的案件。星期四，川普总统发布推文说，美国最近病例数增加是由于测试剂大幅增加的缘故，不过死亡数量就在下降，而假新闻媒体不想给大家知道这一点。国际记者联盟星期四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的报告， 揭示中共在10年内对非英语国家的媒体进行收买、控制和统战，以推动共产党政策，建立全球影响力。请听报道。国际记者联盟星期四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共媒体渗透战略的调查报告。国际记者联盟上年9月和10月对亚太、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和中东6个区域的58个记者组织进行调查，发现中共企图将自己植入全球新闻生态系统，建立国际话语权。报告说，中共采取了一个复杂而且系统的战略，进行所谓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企图重塑全球新闻格局，以达到支持中共的国际媒体论调。报告还揭示，中共还通过收购外国媒体和大规模电信企业，来达到控制新闻接收渠道的目的。而且十年来，中共加强在全球媒体影响力的攻势，正在不断升级。被调查的58个记者工会中，有29个国家或地区的记者受邀请访问过中国。几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中共在其国家媒体中有明显的存在感，还有三分之一的工会接到中共机构希望签署联合协议的要求。研究发现，中共越来越依赖非华裔记者来提升自己在该国的形象。报告将这种行为称为借船出海。其中一个例子是，面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共将至少100万新疆少数民族关押到所谓再教育营，北京先后邀请穆斯林国家的几批记者到其称为职业培训中心进行参观，希望洗白侵害维吾尔族人权的指控，从而推行其所谓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策略。除了大力统战非英语国家的媒体，中共更加是极力笼络英语国家的媒体。报告说，120几位美国记者接受过中共的访问邀请，还有28名澳大利亚记者访问中国，令到一些澳洲财经记者在报道入面不断重复中共的论点，声称若果澳大利亚不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和项目，将会被赖低在后面。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力已经成为美中之间重大外交争议。美国国务院这个星期宣布，中共官方媒体机构央视、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被指定为外国使团，这个令到被定义为外国使团的中共媒体增加到9个。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一致通过了两项与香港自治有关的法案，其中之一《香港自治法》将制裁违反香港自治的官员，另一个就是596号决议案，指出中共推行的港区国安法已经违反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请听报道。星期四，国会参议院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和596号决议案，针对中共官员的制裁滥入进一步行动。《香港自治法》是由共和党参议员帕达图米和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共同提出，除了制裁违反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和实体外，还将会对同这些实体进行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克里斯范霍伦表示，这项立法将向北京发出明确的信息，也就是若果他破坏香港自治权，将会有后果。根据香港自治法，法案将允许对支持中共限制香港自治的个人或公司实施强制性制裁。同时，法案包括二次制裁的内容，将会制裁同这些个人或者实体存在义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可能进一步限制香港金融活动和限制使用美元交易。不过，香港自治法还需要经过众议院审议，最后由川普总统签署生效，预计法案最快可以在6月30号获得通过。帕达图米表示，他曾经在香港生活过一年，并且学到很多社会、文化和香港精神。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香港拥有的自由。而596号决议案的发起人、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就表示，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在北京动手破坏香港仅存的自由之前叫停他。霍利在参议院投票前说，今日是美国参议院的重要时刻， 因为我们可以对中共打击香港的国家安全法采取严厉谴责。今日参议院以一种声音说，中国帝国主义将遭遇挑战。自从中国爆发中共病毒大流行以来，美中关系已经达到多年来的最低点。这个是美国国会两党对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做出的强硬回应。范霍伦和陶米两位议员亦曾经表示，他们原本就在草拟这项法案。不过五月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的做法，促使他们迅速就此案展开行动。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以视像方式参加一场布鲁塞尔论坛时表示，欧洲的盟国需要同美国有共同的认识，才可以在北京政权的问题上采取进一步合作行动。他强调，美国同欧洲需要共同对抗的是中国的共产政权。请听报道。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视像参加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布鲁塞尔论坛，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同欧盟需要对中共政权有共同的认识，才可以携手对抗北京。他表示，这个不是美中的对抗，而是世界需要对抗中国共产政权。蓬佩奥提到，他这个月已经接受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博雷尔就中国问题进行正式的欧美对话的提议，并且将会很快前往欧洲主办第一届会议。他指出，跨大西洋的人们正在意识到正在发生紧事情的真相。蓬佩奥例举了印度血腥的边界冲突和中共的南海活动，还有掠夺性经济政策作为证据。他指出，中共亦摄取欧洲的知识产权，并且滥用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他指出，中共当局在世界金融体系，他们可以以我们无法进入他们资本市场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资本市场。蓬佩奥说，他承认在欧盟内部不同国家对中国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国家已经同北京建立了牢固的贸易联系，不过他希望未来的美欧对话将会是行动的催化剂。一旦确信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有共同的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采取行动。他表示，新的美欧对话将分享关于中国的信息。星期三，国务院在发布2019年度反恐形势个别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蓬佩奥亦表示，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开始对中共的行为表示担忧和批评。日前他亦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正在表达自己的声音，并采取行动对付北京的恶性活动，尤其是在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大概在十个小时之前，北京下大暴雨，然后下冰雹，那雹子下的跟鸡蛋差不多。最开始的时候，大概应该是今天26号早晨的9:00吧，因为有朋友在 Facebook 上给我发了那个照片，说涛哥，你看这冰雹像什么？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一模一样。你那冰雹从来我没见过冰雹下出来是带叉的，那通常那么高的速度下来，它一定是混圆的，这个才符合物理现象。它现在下来那东西根本不符合物理现象。砸的最血乎的一个视频，有一老爷们儿，那是秃瓢，那个雹子砸脑袋上，真把脑袋给砸漏了。他镶在脑袋上，那个冰雹镶脑袋上，把脑袋壳给砸破了。挺血乎，说实话，真挺血乎的。那哥们儿脑袋给砸破了，是不是因为那个茬儿？咱不知道。但是呢，那个车、什么窗户、房子给砸烂了。相当血乎，相当那个的。有关水的分子的故事，在过去时间里，不同的人都登过。曾经有人对水分子做过测试， 应该是日本人做的，让水去听音乐，让水去处在不同的人的，我们通常人所称为的善良的环境啊，一种舒缓的环境，一种恶的环境，一种就是环境不同表现出人乃至这个世界，是恶的生命的表达，比如说骂人凶狠，那反过来是一种欢笑的表达，那种内心的欢乐，水分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这种表现，它的形状，内在的形状完全不同。好的东西它表现出极其令人亲和，乃至你能感受到一份善良，但是呢恶的东西你就会感同样能够感受到它的灰暗，它的整个形体的灰暗跟内在的灰暗。那水表现出这种病毒式的样子，那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一种天意的提示啊，完全就是一种天意的提示。这种天意的提示，让人能够表明，让就是告诉人们，今天人们遭到的大瘟疫就是天意。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美国参议院昨天一致通过了叫《香港自治法案》，制裁侵犯香港自治的官员。这个法案本身呢，它的制裁内容跟范围相当广泛，原因就是说该法案同时将制裁措施跟金融系统完全绑架在一起。文章写的蛮长的，我就跟大家，这个法案是在上个月这个中共通过要求提到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在美国的参众两院就即刻引起了极大的这种反响。那这是在美国参议院一个民主党人一个共和党人两个人提出的一种制裁的方式，它就叫香港自治法案。大概就是针对那些在破坏了基本法跟中英联合声明，破坏了这两条为香港的自由人权和信仰提供保障的一个基本法律基础。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团体、任何企业，如果你拿出来的东西伤害了香港人在中英联合声明跟基本法框架下的自由权利以及他的信仰的这种概念的话，将遭到该法案的制裁。他提的他的龙法律就是一个概括嘛，他提到的是这么一个。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港版国安法自然就是完全吻合了。所以凡是在制定港版国安法，如果港版国安法在香港通过，在香港开始实施，凡是在制定港版国安法的过程中产生了推动执行等相关作用的中共官员、香港官员，都将直接受到金融财务上的制裁，冻结所有相关人员的在美国境内的有价证券和这个，就冻结他的所有资产，包括他的房产，包括他在银行的账户，包括他在这个投资行业，就是股票市场当中的投资，所有有价东西都将被冻结。我没有看他的细节是否包括他的直系亲属，道理上应该是包括他的直系亲属。吊销、终止、冻结所有去美国的签证。与此同时，那些企业、公司，特别是金融机构，禁止与任何与这样的官员、国家、地区有金融往来。那禁止美国的投资者投资这样的银行或者相关的企业。比较典型的就是汇丰银行。比如说汇丰银行跟中共国之间有着相互的这种金融往来，同时它又是大公司，跟美国公司有着相互的金融往来。汇丰银行曾经在第一时间声明支持港版国安法，那它就变成了助纣为虐者，因为它的银行系统它的庞大，它就是包纳了、容纳了那些迫害香港人权与自由的官员的财务、经济、金融往来、有价证券，包括像中国共产党 与在这个汇丰银行的某些凡是跟金融相关的内容都将遭到此法律的制裁。那这个法律的制裁将对汇丰银行采取一种可能是封杀的行动，包括汇丰在美国的银行，那打击性就巨大。它的执行方式是类似这个香港人权法案，在90天之内，美国国务卿列出在港版国安法中产生作用的人。那原来我们看到说最高他可以追溯到韩正，那我以为如果现在这种状况的话，他有理由可以追溯到习近平。习近平、栗战书、韩正、这个港澳办主任、中联办主任、林郑月娥应该都可以在其中，因为立法的过程是从这个栗战书那儿来的，对不对？那共产党领导一切已经被美国政府完全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在美国政府的执行的条款中和美国政府的官员的最近大概三个月，从三月份疫情大爆发，那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甚至包括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都在把矛头冲向中国共产党。他的说法都是这么说：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邪恶不是中国，几乎现在说用词都是这么个用词。所以这就变成了一种，你让我说，就是美国在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其实是守住人的道德底线。当想守住人的道德底线，以他现在的能力，就得代表着美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说不。在整个基本故事中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文章他写的蛮长的，它的意义含义就在于它的执行性，就是这条法律呢，如果一旦通过的话，它的直接打击性，我们很少看到美国拿出具体的法律，美国的法律很多了，拿出具体的法律针对具体的事件打击具体的人啊，打击具体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条，昨天他通过了参议院全票通过该项法律，按照程序他将转给众议院。很奇怪，在美国两党出现这种根本性对垒冲突，因为还有几个月就要大选了，根本冲突对垒的过程中，却非常惊奇地发现在打击中共的问题上他们是精诚合作的，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这是一个过，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那任何人都知道今天的邪恶来自于中共，那至于说美国的民主党自身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无论他从利益的角度，还是从他为了获得大选欺骗，甚至是欺骗这个美国人民的角度都没关系，他的就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他有着共识。所以这就是这条法律的一个根本所在。最新的消息说这个周末有可能港版国安法就通过。因为它很简单了，它草案都已经拿出来了，然后一举手，对不对？举一遍，再举一遍，再举一遍，要泡尿的功夫他就举完了，然后他就通过了。按照习近平的态度，他十有八九会通过的。按照他做事的态度，这个人到现在在哪儿不知道，他完全消失了。我不开玩笑，在哪儿他不知道，活人在哪儿你真不知道，因为北京的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他们又太怕死。所以这条消息是讲说 65% 的香港人反对国安法，香港人的任何抗争等等诸如此类的，应该讲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能力，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那今天看到就只有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反应，那另外讲只有天灭，人是没有能力战胜中共的。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响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拜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精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人们或者认为共产主义就好像其他各种各样的主义一样，是一种人间的乜嘢思潮，或者讲是一种失败的尝试。非也，共产主义不是思潮，亦不是尝试，它不是人自己搞出来的乜嘢东西。共产主义是魔鬼教义，是邪灵强加给人的，专门以祸害人间、毁灭人类为目的而来的。如果说身在其中，人们还看不出共产邪灵的诡计的话，如今我们回顾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毁灭人类的路线图。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就是这个邪灵选择来实施其阴谋的人间代表，在地球上搞起了共产邪教。我们就从马克思的邪教信仰和邪灵的路线图讲起。一、不为人知的马克思信仰邪教。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人中，马克思当然要算一个。不过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到底了解多少呢？其实好少。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六岁那年，他父亲放弃了犹太教而转信基督教，马克思亦在同一个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曾经在作文里面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突然对上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仇恨，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的转变是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亦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和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18岁的时候写了一个叫《Olalam》的剧本，其中写到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哮，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的耳边低吟，落来陪我吧，同志。若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马克思心入面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外一首诗《演奏者》中，马克思写道：啊，我将黑血之剑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我从撒旦手中将它换来，我奏响混口美妙的死亡进行曲。在《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落地狱。在《人之傲》的一首诗入面，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面上到处投掷我的碧海。这个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没，但他的倒塌仍能够熄灭我的喜悦。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焰，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马克思对世界的仇恨来自哪里呢？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中道出了一些端倪，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霍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略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马克思被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落来，直到我和痛爱我的你在一起。马克思内心的变化当然引起了他父亲的焦虑，他在信中嘱咐儿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有人性的跳动，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马克思的内心已然魔变，在关于黑格尔一首诗里面狂妄地写道，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他那样。马克思成魔之路现在亦并非什么秘密，马克思的这些作品、通讯和西方学者提供的大量考证都是公开的，只是共产党国家故意忽视罢了。据马克思与撒旦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沃姆·布兰德说，他曾经联系过莫斯科马克思学院，被告知马克思的作品共有100卷之多，其中只有13卷被公开印发。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他想的只是要毁灭世界，并没有想要为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做什么。但是马克思身为一个非常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内心又充满了仇恨和暴力，反对上帝、诅咒人类、崇拜魔鬼的人，这个正是共产邪灵要寻找的人间代理。邪灵选择了马克思，信仰邪教、仇恨上帝的马克思本身不是无神论者，他将共产主义变成了信奉无神论的邪教，要用无神论共产邪教来与神作对，完成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使命。于是一场利用无产阶级来将人间搞个天翻地覆、血雨腥风的悲剧登场了。二、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血淋淋的共产革命看似乱哄哄无序，实质是邪灵处心积虑的安排。邪灵的目标就是中心之国中国，邪灵知道搞定中国就能搞定世界，但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如此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所以共产邪灵的迂回阴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步，在欧洲发端。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台，马克思将仇视神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奉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条。无神论和斗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不信神，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不惧善恶有报。因为崇尚斗争，所以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无底线。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共产党100多年的血腥暴政奠定了理论和行动指南。第二步，在苏俄试验。因为共产主义不得人心，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又过了近半个世纪，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开始试验一系列害人的社会制度和整人的强制手段，为的是将来传给中共。邪灵的目标是要进入中国，苏俄不过相当于一个跳板。第三步，在中国生根。俄共处心积虑的扶持中共，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出钱又出力，终于孵出了一个中共政权。表面上中共将苏联当作主子，誓死捍卫苏维埃，实际上苏联和东欧不过是这场大戏的配角， 中共才是邪灵培育的主体。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